各位弟兄姐妹啊，朋友们啊，早安！啊，我们这里的大学 SU 啊 ，Southern 啊，都快要开学了。那若是在今天的来宾当中啊，有刚到这里来求学的啊同学，欢迎你们今天与我们一同敬拜，也盼望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啊，你们在各方面啊都能有好的收获。那现在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呢，各位当中是不是有人喜欢看推理侦探小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侦探小说，无论是福尔摩斯啊、亚森罗平啊，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的这些人，或是呢日本的推理侦探小说，我都喜欢看。啊，一本写的好的推理小说呢，会在故事发展的情节当中呢，不断的提一些线索给读者，让他们头脑运动运动，可以呢预先猜测故事的结局。可是真正写的好的推理小说，你就是再聪明，你也是要等到看到最后的时候，谜底揭晓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才知道哦，原来前面的一个一个线索都有它的道理。看这台小说也像我高中高一的时候学三角啊，不知道你们都大家都学过三角吧啊，在起初呢，这老师呢就解释这些公式啊 ，sin 啊 ，cos 啊等等，反复解释。可是呢，我只能死背公式，却不知道那些公式呢有什么意义。过了几年要考大学了，再不懂就不行了。哎，那时候就突然开窍了。那些三角公式呢的来龙去脉，一下就豁然开朗了。那对于当年的耶稣的门徒而言，耶稣在世时很多他讲的话，对于门徒呢，这些都像他们在看侦探小说一样，或是像我初学三角一样，听呢却听不明白。举个例说，像这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死，以及他后来要复活及升天，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一连串的事件呢，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呢我们教会一直在强调的信息。可是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关于他上十字架的事，门徒一直不能明白。我不是说耶稣像侦探小说的作者一样，他故意要让读者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反之呢，耶稣在事前呢曾经多次告诉门徒啊，比如说在这里的马可福音，他告诉门徒说他要被杀，然后呢过三天复活。他没有把未来事情隐藏，只是这件事说到一位神差来的基督居然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件事实在是太超乎世人的想象了。在座若是有啊来到这里不久的朋友，若是你不懂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请不要以为只有你不懂啊，其实当年已经跟从了耶稣两三年的门徒也不懂。他们认为耶稣会死实在不可思议，所以即使耶稣在事前给他们很多线索，他们还是不能明白。他们就会问耶稣很多的问题，希望经过这些问题能够明白。比如说上个主日我们讲到西门彼得就问耶稣啊，你说你要去离开我们去，那为什么我不能跟从你去要去你的地方呢？那在今天我们刚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另外两个门徒，一位是犹大，这犹大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是另外一个犹大。犹大跟腓力呢又问了耶稣一些问题，他们的问题虽然显示他们的无知，但是我们要谢谢他们当时问了这些问题，因为呢今天的我们呢从耶稣的回答当中，那我们对于他的神性就能够有更深的了解。那耶稣的回答呢也能帮助今天 人对于基督信仰常会有的一些问题。我这边今天提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一，每个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事，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呢？二，若是上帝是真的，他真存在，为什么我见不到他呢？三，为什么我向神祈求不总是灵验，为什么他不听呢？我不知道你过去或者现在会不会问这些问题，若是会的话，那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提供你一个满意的解答。不过在看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上个主日的所讲的经文做一个简单的复习。那上个主日讲到的主题是彼此相爱，说到呢，我们应该听从耶稣基督所赐下的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而且呢，效法他的榜样，也借着做这样事呢，来为他做见证，使得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荣耀。并且呢，在操练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自满，要承认自己的有限，紧紧的来依靠耶稣。那天呢，耶稣在他颁布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呢，门徒呢其实根本没有好好听，因为他们察觉到耶稣即将要离去，他们就为此不安。所以呢，耶稣在第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叫门徒心里不要忧愁。那忧愁是这个字是这个中文和合本的翻译。那在原文中呢，这个叫 terasso 的一个动词。那这个动词呢，也有惊慌的意味。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头，同一个动词呢，先前在门徒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翻译为惊慌所以呢，这个忧愁呢也有惊慌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门徒在耶稣上十字架前天晚上他们的心情。那时候他们的心情呢，可能不是难过、悲伤，因为呢，他们还搞不清楚到底什么事要快要发生。他们可能是为了不知道什么事要发生，为了这个未知的前途而惶恐不安。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就鼓励他们不要惊慌，要有信心，要相信呢，他离开他们是好的，因为他离去是要为他们预备地方居住。那谈到那个居住的地方呢，犹太人的家族观念跟我们华人有点类似。那过去呢，我们中国传统的民间住宅呢，是盖一个四合院像是北京有名的四合院一样，然后呢，整个大家庭住在一起。那犹太人住家的方式呢，也是类似。家里呢，若是儿子长大了、成人了、结婚以后呢，通常呢不搬出去自己成立小家庭，而是呢在这房子里呢增加房间，让整个大家庭呢继续的住在一起。耶稣在这里第二节所说的话，就让我想到中国的四合院。耶稣好像是去把一间房间扩展成一个四合院一样。那另外呢，我也想到另外一个来描述这件事情的例子，我就想到九月初就下个月福音营快要到了。那最近两年呢，我们教会跟New Orleans 的华人浸信会的联合举办的福音营呢，是在呢我们东边应该在那边吧，这东边的约一小时的一个在 Hammond 附近的 Camp Living Waters 这个营地举行。那这个营地的好处呢，是它离我们两个教会都很近，也可以吸引住在密西西比州或是阿拉巴马州南部的一些教会来参加这是它的好处。可是呢，这个营地呢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里面适合家庭居住的房间不够多，所以呢有一些人要在外面住旅馆。 在两年前我们第一次要去那个营地举办营会的时候呢，有一些营会有一些同工啊，像是方小兵啊其他人，他们要先去海门那边勘察地形，找一些旅馆安排参加的人可以居住。那些同工呢，就像当年耶稣一样啊，先去海门那边怎么样为福音营预备地方啊。那不过呢，耶稣预备的地方不是在海门的旅馆，也不是北京的四合院，他是预备在天上永久的居处。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这里所说的住处啊或地方只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形容。我想耶稣不是需要真的在天上盖一个有形体的房屋。我相信呢，耶稣呢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天上的住处安排的好。我想这里的预备乃是他预备要上十字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可以使信他的门徒将来去到天国。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然后复活升天以后呢，他再来接他的门徒，包括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接他们去天国。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有段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里讲他们就是已经过世离开世界，但是是信主的人，我们要与他们一同相遇与主相遇，以后呢就一起享受在主里的永生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有福的。那在下面第四节，那耶稣呢就期待门徒知道他要怎么样怎么升到天上去，是走哪一条路知道呢他要死而复活然后升天。可是他的门徒就像我当年看侦探小说或是我初学三角的时候一样，我看不明白也听不懂耶稣要往哪里去，要怎么去。那门徒当中有一位叫做多马他倒是很诚实，他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一问，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这个问题就带出耶稣一个重要的回答。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多马的问题，他却说，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好吧，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里到那里去。在这里呢，耶稣是把道路这个意义呢抽象化那他是告诉多马，你不需要知道要走哪条路才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那个道路，你只要信我就可以借着我到天父那里去。那这句话呢应用到今天我们就好像呢我们暑假快完了，在暑假当中呢，你要去度假，全家要度假，你要去比如说去那个大岩山Smoky Mountain 去度假。好，谢谢你要去 Smoky Mountain 度假，那呢假如说是十几年前的话，你要怎么去？你要开车去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做怎么准备工作？要先把地图拿出来在地图上研究一下我要先开哪一条高速公路，然后到了哪里要再转另外一条高速公路然后要计划，要知道走哪条路去。可是现在呢，你就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了，你不需要知道怎么走怎么样，因为呢你只要在车上放个什么 GPS 一个导航仪，然后呢什么都不管了，就照着导航仪跟着它走就好了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耶稣呢就实际上是一个导航仪，他自己就是去天国的道路。门徒呢不需要知道如何去到天国，或者说如何跟着耶稣走同一条道路去天国，他们只要认定耶稣这个道路，门徒就是要走在他的上面就可以到达。这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的意思。那耶稣也是真理啊，他是真理的源头。那认识耶稣呢，就是认识了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真理。他也是生命，生命在他里头，信他的人即使身体会死，但在死后呢会有永远的生命。那将来呢会在耶稣所预备的地方享受永生。那耶稣这个重要的宣告呢，特别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的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再简单也没有了。唯有信他的人才能有永生，人若不信他就没有永生。这句话虽然简单明了，但其中所代表的排他性却在今天遭到很强烈的反对。那今天的世人呢，多半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一个宗教信仰都是好的，那当大家兼容并蓄啊，彼此和平相处啊，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基督徒这么不宽容呢？硬要说只有自己信仰才是对呢？在今天，若是有一个人持守基督是唯一道路的信徒，这个信徒呢，不但会遭到世人的反对，他连工作都会可能失去。我们举个例子说吧，我们知道我们最近有个新，今年开始有个新的总统啊，川普总统。那川普总统新总统上任，他要提名一些内阁的阁员啊。那这些阁员当中呢，很多他被提名的呢，都要在参议院中啊，经过参议员的同意认可。那在这些被提名的阁员当中呢，有一个副主管，他要提名的副主管，他名字叫做罗素韦德 Russell Vought。 那这个人呢是一位基督徒啊，那他呢他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在一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是批评穆斯林啊，穆斯林这个教。他认为呢，因为相信穆斯林的人呢拒绝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他们必被 condemn， 就是被定罪。那韦德说定罪不是他要定罪，而是说上帝要定罪。他不是说这些人要被美国政府定罪啊，他只是在重述我们这里讲的圣经的真理。那不是说呢，他当然进入内阁以后他会用他的权利，你有事要讲的宣布一下吗？好，我们常识不时的有新来人不知道我们停止的规矩啊，听到了吗？好，那我们可以继续吧。好，那我们继续吧。那他就他那个这个副主管啊，他说的定罪不是他自己要当了以后，当了阁员以后要运用他的权势来定穆斯林的人的罪，他只是在宣称他自己的信仰。但是呢，在两个月前的一个提名听证会上那去年美国民主党在初选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这个 Bernie Sanders 的人呢，他差点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是参议员，他叫伯尼桑德斯。那他呢就为了这个韦德那篇文章 提出质询。那在听证会上呢，桑德斯就问韦德说，美国有几百万的穆斯林，还有好多人是信犹太教的，难道他们这些人，你说他们都要被定罪吗？那韦德就试着回答说，他是基督徒，他只是表明圣经的立场。但是呢，桑德斯根本就不让他说完，不断地打断他，而且呢，他在最后做了结论，说这个人韦德因为写了这篇文章，他就不适合进入内阁，成为内阁的阁员，因为呢，他太不宽容别的宗教信仰。而今天呢，跟桑德斯一样啊，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呢很多。开始的时候我曾说过啊，人呢对于基督信仰常有的三个问题，其中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事，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呢？我们说呢，其他宗教是有好的地方，有一些让人佩服的教义，但呢，人终究需要耶稣的救赎。耶稣对这个问题他有的答案，就是在第六节所说的，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呢，是耶稣说的。所以呢，任何人，包括 Bernie Sanders 这位参议员在内，任何人要说基督徒狂妄不宽容，那这些人呢，不如先说耶稣狂妄不宽容。他竟敢说出这样的话。可是世人中呢，很少人认为耶稣狂妄，大多数人呢都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只是呢他们不能接受他所说的这句话而已。那在上个主日的讲道中呢，我曾经两次啊引用到 C.S. Lewis 所著的《返璞归真》这本书，来说明耶稣的爱跟信。你那个颜色，方小兵那个颜色怎么样？解决了啊。那这本书《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 这本书呢，讲到了基督徒的爱与信。那在同样的这本书中呢，C.S. Lewis 也评论说道，耶稣呢在这里啊，第六节这里的这句话呢，证明呢他要么就是个疯子，要么他就是真的照他所说的是神的儿子。那每一个人都必须做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他说了这句话就是表示他是一个疯子，他绝不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那在座的朋友，我就问你，你认为耶稣是一个疯子吗？如果不是，那么你对于他所说的话，所做的宣告，是不是应该留意听呢？思想一下呢？那么 C.S. Lewis 这样的评论啊，是有道理。但是我们还是想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呢？为什么其他做好事的好人不能进天国呢？好像很不公平嘛。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一个字，就是罪。世人不了解人都有罪的严重性，认为呢人可以将功补罪，若是做了一件坏事没有问题，我只要做一些好事就可以补偿了。这是世人的想法。可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的说呢，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才是永生。罪人不管做了多少好事还是罪人，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借着他使罪得到代赎。在座若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或是你可能以前受过洗却不认为罪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信徒，那我问你，你能够靠自己的好行为进入天国不被定罪吗？你能够靠你自己的好行为进入天国不被定罪吗？若是你如此认为，那我同意 你的确不需要信耶稣，你也不需要上帝的恩典，你单靠你的好行为就够了。可是问题是，到了那天，我们见主面的那天，你有完全把握吗？你能说，主啊，我不需要救恩，因为我是一个好人，你能这样说吗？那我们继续下去，下面的五节经文呢，是讲到耶稣与天父的关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信仰中有一个很重要也是很难解释的教义，你们知道是什么？对，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个教义呢，说到神只有一位，但是呢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是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个位格的地位是同等，但是功能却有不同。那你若是去翻圣经，你看不到在圣经里能找到这个三位一体的名词。那么怎么这个 三位一体是怎么来的呢？这乃是因为在教会的初期，教会初期耶稣离开以后，教会开始那个信仰传开，但是就开始有各种错误的神学观念被人来传述。那我们称为这些有偏差信仰的派别呢为异端。那早期的教会领袖为了帮助信徒认识这些异端的错误，就发展出一个很简单的名词，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名词，来把我们所信的神做一个描述，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就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当年异端当中呢，有些还是继续的流传下来到今天，其中呢就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 Witness。 你们过去啊住在这里一段，住在美国一段时间的话，你们大家都有人来门敲门，有传异端的人 到你们家，你们大家都有这些经验。那在美国呢，主要有两个异端的派别呢，他们非常的活跃，非常积极来传教，一个是摩门教，一个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那若是你打开门的时候，你看到两个年轻人啊，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啊，穿着整整齐齐的，而且是年轻的男人，这就是什么来的呢？摩门教啊，你们都知道啊，都有过去经验，这就是摩门教。但是呢，你若是到你门上，到你上门的人，传教的人呢，不一定是两个人，有男有女啊，那多半就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所派来。那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他们传教那么积极？这两个异端呢，之所以积极传教，都是为了功利，是因为他们把传教当作积功德啊，就像佛教的做好事一样。那不像我们出去传福音，不是为了积功德，而是为了顺服主耶稣的命令。好，就简单说到这里。那我们看到耶和华见证人呢，这个异端呢，无论是在教导或者做法上都有很多的错误，但是呢最重要是在基本教义上，他们呢不承认上帝有三个位格，他们认为上帝或是神只有一个位格。那基督耶稣呢不是神，充其量呢他不过是一个小神。但是呢你们看今天的经文，在这里几节中，耶稣说道，若认识我就认识父，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是耶稣亲口说他与父完全合一，这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宣告。一个人居然说他与神完全合一，那我们想到刚才 C.S. Lewis 所说的话，我们只能说呢，照 C.S. Lewis 所说的话跟说这些话的人做一个评论，我们只能说说这话的人耶稣他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真的照他所说的一样，他是与神合一，与神同等。一个人呢不可能承认耶稣是一个有道德有见解的老师，却不承认他是神。 那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都相信耶稣是神。所以下次若是有耶和华见证人到你家敲门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说啊，你们说你们是耶和华的见证人，但我是什么基督徒，我是谁的见证人啊？我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当时的门徒呢，虽然呢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所差遣来到世上，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到了相信啊耶稣与父神完全合一的地步。当时在场的11个门徒之中，另一位叫做腓力，他听到耶稣在第7节说呢，他们已经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神。那腓力呢就也是纳闷，他就顺着耶稣的话说，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其实呢就看到呢耶稣跟那个其他的门徒，他们想看到神，其实也不是只有他们，有史以来人一直盼望能见到神。那就刚才我说过，今天的世人啊提出的3个问题当中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若是上帝真的他真存在，为什么我见不到他呢？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当中，大部分人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他们只是想以这个问题当做挡箭牌啊，你不要跟我啰嗦了，我就是不信，所以呢我就用这个问题把你这个推脱掉。但是也有人真心的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这些人，我们会说神是一个远远超过人的灵，他没有形体，所以呢人看不见。我们看到旧约圣经中，就是连与神非常亲密的摩西，他也只能看见神的背影的荣耀。那约翰福音第1章中更是明显的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神会让人看见。怎么看见呢？就在2000年前，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个位格，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来到人世，让人看见，这就是耶稣。耶稣在世时有神人二性，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他的人性让其他人看到他，可是他的神性呢又是与神同等。所以耶稣在这里第19节回答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不但是神所天父所差遣，他来是传达天父所要传达的信息，做天父所要做的事，他其实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神，他就是神。那听到这里，在座我想若是有对于基督信仰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你可能会在心里想，又是神又是人，这未免太玄了吧。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道理很玄，但是呢上帝既然是高高在上，他的智慧跟能力都远远超过人，那么关于神的道理若是太简单的话，我们会说这是人想出来的吧，这不是什么真理。道理若是玄一些，还更有可能是真是神的道理。不过话说回来，人也不需要懂得所有玄奥的道理才能信耶稣。当上帝把恩典赐给人的时候，就连一个不识字的在乡下的老太太都可以相信，反倒是一些一直想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不肯相信的人，他在信仰的道路上就不能向前推进。那我就要又问在座的朋友了，我真是希望啊，神能打开你的心眼，不让一些问题阻挡你不能相信耶稣，让你呢愿意以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学习，来寻求他。 但是耶稣在讲完他与天父的关系之后，他要门徒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他说即使他们仍有些疑虑，也当因他所做的事来信他。做了什么事呢？这十一节里所说的他所做的事，就是约翰福音前面讲到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在世上侍奉的时候所做的各样事。耶稣就告诉门徒啊，这个宣告也蛮惊人的，他所做的事信他的门徒都能做，而且呢要比他做的更大。哇，真不得了，一个门徒他说他的门徒能做的比他更大。那是不是后来成就了呢？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团契啊，教会团契的聚会中呢，查到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那在第五章呢就看到后来的门徒真是很有能力。比如说一个门徒彼得，他就跟一对说谎话的夫妇讲了一句话责备了他们，他们就立刻倒闭死亡。哇，真是厉害。另外呢，很多生病的人和被鬼附的人只要来见门徒就立刻得了医治。而且呢，彼得一讲到一下子3000人受洗，一下子呢5000人信主，连耶稣在世时都没有一下子就有几千人信主受洗的记载。所以呢，从量而言，耶稣的成就啊，对不起，门徒的成就，门徒后来的成就，可说是真是跟耶稣在世的成就不相上下，甚至呢超过。那么为什么门徒后来的成就能这么大呢？难道是照我们中国俗语所说的什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不是的。在第12节耶稣解释为什么门徒能做这更大的事，那其中的关键就在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可能会想，耶稣往父那里去跟门徒做更大的事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因为呢，耶稣在往父那里去之前，他呢先要做什么事？他要先经过了死，在十字架上死，然后经过了复活。耶稣的死及复活是上帝救赎世人计划的最高峰。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福音的真意啊，不管耶稣怎么样说还是不是很明显。我们刚刚也说过，就是连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就在最后一晚的时候都还搞不清楚。但是在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就明白了。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就看到彼得原来真是糊里糊涂的，可是呢他在使徒行传中记载，他后来就把耶稣死而复活的信息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一次讲到就有几千人悔改。所以说当上帝清楚地借着耶稣上十字架把他的救恩向人显明之后，门徒就能做更大的事。而且门徒也不是靠自己做大事，下次我们会在下面的经文讲到，在耶稣升天以后，天父会赐下圣灵来住在门徒的心中，门徒就是靠神的灵，就是靠耶稣的灵的帮助，才能明了神的话，讲道的时候才能讲清楚。门徒也是因为有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才能有医病赶鬼行这些事的神迹的能力。所以总之呢，门徒能够做这更大的事，因为是耶稣往父那里去。耶稣往父那里去的时候呢，一方面呢是救恩的信息呢 借着他往父那里去之前，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使得整个福音变得更清楚。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耶稣往父那里去以后呢，圣灵降临在门徒的心中做工，使他们能做更大的事。那下面在第十三节跟十四节，耶稣换了一个题目，耶稣开始应许门徒，在他们奉他名祷告的时候，无论求什么都必他必成就。啊，我们一听一定很高兴，祷告必成就，哇，这是不是好很好吗？啊，要奉耶稣的名啊，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在最后都说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难道这样的祷告都会成就吗？这就是我在开始的时候提到人常会问的第三个问题啊，为什么我向神祈求不总是灵验，为什么他不听呢？难道耶稣基督的应许不可靠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断章取义，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确定经文中的意思。那当在耶稣说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之前，他先说什么？要奉我的名。那我们说奉主耶稣的名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做个形式，像念经一样。说奉主耶稣的名乃是表示所祈求的内容乃是与主的心意相合。那什么是与主的心意相合呢？前文也提到，要提到呢，门徒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比耶稣做的事更大，表示呢，祷告内容呢，也是与耶稣在世时所做的事情呢类似。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把上帝救赎计划用他的言语及行神迹来告诉给世人。今天呢，我们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行神迹，我们可以也同样的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见证，也用我们的言语来为主做见证。当我们为这些事情奉耶稣基督名祈求的时候，他就必成就这事。啊，你听了好像说哇，这太高深了啊！你也不要想哇，祷告内容都要这样什么高大上啊？高大上我是这里学的啊。祷告内容这样这么高潮，那我以后不敢祷告了。但事实上呢，我们是可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刚才我们唱过主导文那首诗，耶稣在教导那个门徒祷告的主导文中，也包括可以为日用的饮食祈求。其实我们日常的需要也是在上帝的旨意跟恩典之中，所以我们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没有什么不对。但若是我们为神国的需要祷告，那就更好了。神喜欢听我们向他祷告，当我们常常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教导我们如何慢慢的祷告内容只是从我们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慢慢的将我们的心意与神的旨意接轨。当你以神为重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会越来越合神的心意，或者开始时不是如此，但是越祷告就会越合拍。这样的祷告神怎么会不听呢？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经常祷告的习惯，你是否愿意从今天就开始常常的向神祷告呢？并且在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思想如何在你的身上能够为主做这更大的事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都放在自己身上，我们也可以试着为神国的需要祷告，为了神的旨意向神祷告。今天经文提出了三个 人常有的信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事，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呢？这个答案是，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答案的背后关键是罪，人的罪不能靠好做好事来补偿，其他的宗教他们的教主也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只有信耶稣才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作为得到赦免。第二个问题是，若是上帝真的，他真存在，为什么我见不到他呢？答案是，没有人能见到上帝这超乎时空的一个灵，唯有上帝啊，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让人看见的时候，人才能看见。那耶稣是在2000年以前来到世上过，那我们现在看不到他，我们可是从那个第一代耶稣信徒在圣经里所留下的记录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耶稣的言行，就好像看到他一样。那另外呢，我们在下次会更详细的说，就是现在呢，有圣灵住在信徒的心中，所以呢，我们可以察觉在内心呢有上帝的同在，也就好像是看到他一样。下面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向神祈求不总是灵验，为什么他不听呢？答案是呢，圣经说，我们若照着主的心意祈求，他必成就。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生活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的生活需要也合乎主的心意，神也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说来说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借着他我们可以得到丰富的生命恩典和福气。在座若有还没有接受相信耶稣的朋友，你是否愿意更认识这位可以让你来到父面前的耶稣呢？让我们祷告。我们天上父，亲爱主耶稣，我们就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既是人就能体谅我们的软弱，也是神，也是就是与神同等，与天父同等。主，你是这么一位奇妙伟大的主，伟大的神。主，你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能完全明白，主你就在我们心中做工，带领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认识你，也赐我们一个愿意追求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到你面前来领受，为的是要得到这永生的福气。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我们诗本的第